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房地产等行业咸鱼翻身，习近平被迫违背初心；二、清零失败，无奈躺平，世卫组织披露隐情。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房地产等行业咸鱼翻身，习近平被迫违背初心。拖延多日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个星期五闭幕，去年开始被整治的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方面的这个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面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呢，却只字未提。观察人士指出，这是继取消动态清零之后，习近平在经济凋敝重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又一政策逆转。那么习近平放松管控是回心转意还是权宜之计？他是不想折腾还是折腾不动了？为什么他的宏伟规划往往都以烂尾告终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傅志斌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这个独立政论作家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徐先生好，朋友们好，胡老先生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今年啊，有点不同寻常啊！这个时机呢，正值北京疫情大流行之际，而且呢，据报道还推迟了几天。那么，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据您观察，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大看点。
嗯，
第一大看点呢，就是强调稳，强调明年的工作重点就是稳。一连五个稳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嗯，这是承认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严峻啊，增长速度是40年来最低。嗯，第二大看点呢，就是重新注重民营经济，表示要扶持民营经济啊，一些政策简直是大转弯。
嗯，
就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房地产呢、教培啊、互联网平台，那这些方面的政策和前阶段相比，那根本就是180度的大转弯。嗯，第三大看点呢，就是提振信心。嗯，按照这个报道的说法，就是、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信心。嗯，那这一说明当然是人们这个普遍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习近平自己也讲，这关键是要提振信心。那实际上这都是谈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相当的恶劣。那么所以这个尤其是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习近平现在的一些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的现在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前阶段习近平自己搞的那一套简直是截然相反。 那显然是迫于这种压力才做这么重大的调整。
好的，那么是迫于经济形势的严重，迫于压力，习近平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包括倒退，有的时候甚至是逆转。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习近平似乎呢，现在他有重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意图，并且呢，他大力安抚民营经济，也不再提呢让民营资本揣揣不安的那个什么共同富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主张。我来请教啊，这个身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啊，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我的直观呢，哈，我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报告，
嗯，
我可以说，习近平并不想退步，
嗯，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报告来说呢，还是，在赞扬习近平，就是习近平永远没有错，
嗯，
大家记得这一点。所有的刚刚胡先生已经说了，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他知道经济不稳的，而且人民已经站出来了，他再接下去他会有很大的问题，他知道。但是他整个通篇报告并没有承认他之前犯错误，虽然我们可以推论出他犯了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错误，他依旧是伪光正，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对不对？你看完他整个的这个报告，你就会知道，他以前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是救不回来的。为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是需要信心的，民营经济也是需要信心的。你不否认，你对前面所做的事情，你没有进行一个总结，没有做一个有个说法，那么你接下来又要大家去，大家就是说我们现在没钱了，你赶紧去挣钱，这个你说大家会信吗？我个人觉得这是没有用的。他是在迫于压力之下做的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就即使是这种权宜之计，他也是很有保留的，他是保留着我们以之前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总结说就是既要又要，那么未来会怎么样？那么好，很明显，好一点以后，那就接着再算账。
嗯，
这谁只要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你好过来以后，你还得收拾我们，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怎么看？首先呢是 visitor， 这位叫 visitor 的网友呢，他说权宜之计而已，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了。要是他们真有心建设，而不是贪赃枉法，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早富强了。他们打的苍蝇老虎只不过是另一派系而已，就没有廉洁过。他们眼里只有权力，死多少都是一个数字。有的人去维护，就以为能变更好，真可悲。另外一位 Albert Lee。他说让皇上低头，等皇上腾出手来不弄死你才怪。大跃进之后，毛就憋了个大招，玩一次文革，把看不顺眼的都一锅端，看这次皇上不把你弄死。再有一位 Jeff 六，他说暂时的政治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巨大财政危机，不得已开放，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得已时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呢是面临经济危机时又不得不重新暂时把声音降低而已，都是为了执政合法性的亡羊补牢，一旦翻身还会再次忘乎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这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着想。翻开历史去看看，这个政权充满谎言和欺骗。这就是说呢，看起来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不相信习近平呢是真正的回心转意了，大多数人认为呢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啊，跟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看起来是吻合的。我们看到最引人注目的呢是去年以来被整治的奄奄一息的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和民营教培经济， 这三个经济现在出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有人说啊，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给我们说说这三个行业的这个现状，为什么当初大力监管、重手整顿，现在呢却要大力扶持和改善了呢？这是为什么？
确实，在这三个行业，就是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和民营的教培经济，我们看到是当局的政策是发生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在过去的一年，当局出重手，对这三个行业给予非常沉重的打击，有些行业基本上就是给打垮了。那比如说这个民营教培经济，那根本上就给打垮了。但是著名的新东方，那不得不裁减了好几万的员工，这个他的股份也跌了，都暴跌90%，那么情况当然就变得已经非常严重，实际上就已经完全上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本身基本上就是被摧毁掉了，所以逼的这个新东方的这个俞敏洪就干起什么直播带货来了，搞了一阵子呢，直播带货搞得呢还有点起色了，你现在当局又说这个教培经济是可以的了，是可以搞的了。你说你让这些人怎么办呢？那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当然我没有，还没有去查证，就是俞敏洪就在那儿破口大骂。这个你站在俞敏洪的这个角度，觉得他现在不想骂街才是很奇怪的了。那其他行业也问题也类似，你包括是房地产，就前一阵子有传言嘛，说恒大的许家印跳楼自杀，当然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个谣言。不过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谣言，那你说明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形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个房地产商的日子太不好过啊。至于这个互联网平台，那当然像这个几个大著名的，当然是以主要是以马云为首的那这么些行业，过去遭受的这种沉重打击，那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你现在即便你当局的政策做了这么重大的改变，那么要恢复这，要使这些人恢复他们的信心，要让他们重振旗鼓，要达到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规模和高度，那我想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了。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个您刚才说呢，这个习近平的政策现在发生了一个大逆转，特别是对那三个行业，房地产、互联网平台还有教培经济，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去年一个样子，今年又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为什么？
当然呢，就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太恶劣。他强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几个稳，那都离不开要首先要把经济搞活啊。而这三块那个这个经济行业呢，对于这个经济搞活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现在就是过去看你不顺眼把你打下去了，而现在经济形势实在是太恶劣，而过去的打击本身就导致今天中国经济低迷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疫情，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所以他就是整个这当时习近平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有这种反复也不是第一次了，总之就是他觉得经济形势还比较好的时候，那他的就本相毕露，就要想法对民营经济加以某种限制、某种打击。那当他看经济形势不好了，那不得又重新请出民营经济来。实际上，现在最近在这个民营经济方面这种政策的大调整，就是出于经济情况实在恶劣这么一个背景。
好的，那么外界我们看到外界评论啊，中国的房地产、教培和平台经济是习近平运动式治国、折腾性治理的典型范例。有人形容呢，这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令人头晕目眩。那么请教傅先生，习近平，那他现在怎么不折腾了？他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吗？
这个显然他不是嘛。就是他，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说了，他整个报道就是他公告里头，就是中央经济工作报他通告里头是竭力的称赞他的之前的政策的正确性。那么毫无疑问，他所做一切 习近平很简单，他就是为了他的权利。
嗯，
他我对他的研究就是说，他的唯一的抱负，他是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他的精神教父。那么能够超过毛泽东的是什么呢？统一台湾，啊，只有统一了台湾，他能超过毛泽东，而且直接比肩秦始皇，啊，他这为了完成这些，他是不顾一切的，他的所有的能力或者所有的想法，他就是保证他在这个权力之上。当然，他的理想，我曾经评价他，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混蛋。那么，他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想法很简单，他就想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头。至于这个支撑这个权力的这些经济，他其实他完全不懂的。他想法就是，你看他整个这个决议里头一直在强调要这个发展，就是国有经济，支持国有经济。那当然他也说要发展民用，支持民用经济，但是呢前提是在国有经济，而且记住他是要什么举国体制、科技体制，对吧？他始终他没有脱离开这个圈套的，他就说刚刚胡先生已经说了，他只有到太烂，这个局面太烂了，那么好，那你这些人先填一下坑，填完坑以后我再宰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换着话，我们用通俗的话，就是韭菜太弱了啊，让韭菜长一下，那再割，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很简单，而且它本身对于经济和对于任何的复杂一点的事物，它没有一个想法，它实际上是没有想法。他就是我一直在说，他就是想回到1959年、50年代那个时期。他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所有的所谓的自由经济的思想，全是权宜之计。
嗯，
啊，过后都是要算账的，啊，这个是，而且通过这一件事情，他也可以看得出谁是真正拥护他的，谁是二心二意的。所以呢，这个完了以后，假使说他还在位置上，那么现在去搞私有经济，搞得好的恐怕以后要倒霉。
好的，那么傅先生，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习近平他呢很简单，但是这样像有人形容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连解释一下都不需要吗？就是说你以前那样做，今天这样做，来回这样子来回折腾，你连跟老百姓解释一下的必要都没有吗？
这跟习近平本人他对权力的来源是有关联的。因为习近平的上台本来就是觅食权斗上来的，他跟老百姓的支持无关。那你去看他从读这个工农民大学生，然后从这个两年一跳，两年一跳，他只有在副省级的时候到省级待了10年，因为他父亲退休了啊，基本上他是两年一跳级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提升跟他的业绩毫无关系，跟他的政绩毫无关系，跟他的民意也毫无关系。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认为他需要去跟谁解释呢？
嗯，
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他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么他也不会去跟老百姓去解释什么。第二，大家要注意，他实际上对民间疾苦毫无感觉，这也是他是红二代特点。
好的，
这叫大院子弟，红二代的特点。他从小在1962年之前，他是活在一个可以说一个理想社会里头啊。62年以后，他遭受的那些责难，他觉得，哎，这是我老爹倒霉了。老爹倒霉是什么？权斗失败了。那我现在就要在权斗上始终站的位置，我只要争到了一个权利，那我什么都无所谓。
好，
那么至于说别的人解释不解释，对他无所谓的。
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权力的傲慢，还有权力的任性这样一个问题啊。啊，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的这个评论看法。卡纳嘎瓦威武这位网友他说，之前呢还有粉粉坚称教辅行业被叫停是因为教育不公平，已经危害到了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不知道现在 准备怎么圆回来呢？啊，我们这位这个网友呢跟我有同样的疑问，你至少你得解释一下吧，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再圆回来呢？是不是？啊，另外一位呢叫 Marvelous Lee， 他说教培就该清理，教育不公平的罪魁祸首之一，房地产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个人不支持，以房地产为主。另外一位无为，他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这些中国特色民营企业，如果在美国，他们能存续多久？美国政府会不会管？我就问这么一个本质问题，请回答。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啊，这位叫无为的这位听众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房地产，他认为呢，实际上就是房地产、互联网，还有呢这个教培、民营教育，他说如果在美国他们能存续多久呢？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习近平言外之意，习近平整顿是对的啊，美国可能也不得不这样做。胡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这个网友的看法呢？嗯，
当然就拿房地产来说，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行业在过去那么多年确实发展的相当，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程度。在此之前呢，我们大家都已经谈论过很多次，它都成了这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房地产之所以如此呢，但是房地产业之所以有这种畸形的发展，它又是和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些背景有着很直接的关联。那当然，且不说在此之前中国人的普遍的这个住房多么紧张，几代同堂，所以这个国人呢，这个对于有更多的房子住啊，这个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呢，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搞的这个改革，这个所有的土地，尤其是城镇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因此呢，那么这个。包括政府官员啊，以及和政府官员有着各种勾结的这些房地产商，他们就把这个开发房地产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这么就助长了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个畸形发展。
嗯，
当然由此引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那种所谓这个鬼城、幽灵的城市啊，很多地方房子建成了没人住等等啊。那这个当然确实是有很多问题，而有些问题呢，就是和中国这种所谓中国模式这种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在别的国家是基本是没有的。那当然你说有些地方当然要需要肯定，也在此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多次，是要调整，是要改变。但是在过去一年，习近平采取的手段，且不说本身是极其野蛮、极其粗暴，另外呢，他也不是从根本上，去从这个治本的角度去改变房地产的状况啊。那么结果导致现在刚好碰到这个疫情，整个经济出现了大问题。那房地产这个既然本来在这个中国国民经济中就有那么大的比重，如果再不去扶一把啊，那恐怕就使得中国整个经济情况呢，这个很难得到好转。所以我想他当局其实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
那么正像有人说呢，房地产啊，先往死里整，然后呢再往死里救，就是说呢，这个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对不起啊，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讲的问题就是，刚刚那个网友提的问题，他就是有问题。
嗯。
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当中，不存在政府扶持哪个不扶持哪个，你只要是符合法律的你就可以做，不符合法律的你就不能做。比如互联网、教培、房地产，你在美国谈得上美国政府要去扶持吗？对不对？那么刚刚胡先生说的这时候我也同意，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本身是畸形的，其实中国的政府他玩的就是土地产政。其实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就一直在颠来覆去的玩土地的事情。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奇葩的一个事情， 我们不要撇开，就是说首先你中国的问题是像中国政府的手伸得太长，把它深入到了经济领域，它本来就不该管那么多，它这个完全是房地产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恰恰中国政府它深入的太多了，它是依靠房地产在活命啊，它在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土地，它在玩弄，它通过权力暴力获取了土地，然后再用这个土地高价卖给中国人来盘剥中国人，这是一个。那么教辅也好，网络经济也好，这个本来就是你中政府你甭管就好了，政府管经济没有管好的，不要是说中国，西方政府管经济也管不好，就是如果是你手伸得如此之长，你只要把法律健全，对吧，执行法律做好就行了，公平，给经济给商人给所有的国民一个公平的环境就好了，
好，
这才是根本，对不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政策大逆转其实并不罕见，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从封城清零到无奈躺平，现在呢经济领域看起来又将出现无数个烂尾工程，至少整顿房地产烂尾了吧，这个整顿教培烂尾了，现在看起来整顿怎么监管互联网的无序，怎么叫民营资本啊，防止民营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现在看来又烂尾了。那么看来呢，去年轰轰烈烈的这些这个整顿项目，现在呢基本上呢看起来都将不了了之。那么请教胡先生，中共和习近平将如何解释这种虎头蛇尾或者无处不在的烂尾工程呢？
当然这个问题对习近平来说是很难解释，他显然也感到这个得有个解释的有个说法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也就讲了，他还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也是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啊。但是问题就人们要问的恰恰就是你尽管过去有些讲话也表示过支持民营企业，而且你也在什么浙江上海这些地方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地方主过政，那你怎么会现在会采取这么一些做法啊？那说来确实也是如此，习近平上台以来那是雄心勃勃提出了一系列这个很激进的主张，同时采取很强硬的用很强硬的手段来推动它，可是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到后来都成了烂尾工程啊。那么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说的也很简单，就拿这个防疫抗疫这件事来说，那它就是不搞科学抗疫而着眼于政治，是政治抗疫，那当然就出现这种问题，到后来你不得不政策大转弯。同样他在经济问题上他并不是以用经济的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经济上由习近平自己独出心裁搞的那一套都是从政治上招眼的，按说习近平自己也是从毛时代的过来人，他未必不知道过去那种共产党那种所谓这个计划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多么的无效，也未必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另外你看从他所信任所重用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高级官员，像过去的刘鹤，那现在就成了这个格里峰，你像格里峰他就好几次讲过嘛讲到民营企业在中国的什么五六七八九那提供了这个50%的税收，60%什么就业这个 GDP 还有这个技术的发明还有这个经济的增长这个就业率等等他不是不知道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重要性的而他所吸引的这些经济官员都还算得上是比较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呢你看到总搞着搞着习近平自己就要出来干涉而他干涉的其实最基本动机呢都是着眼于政治，你就像现在这次就像去年对那三大行业这个打击，那说到底就是嫌人家做得太大了，做得太强了，跟我们原来谈到马云是马云的问题的时候就谈到过这一点，那马云为什么受那么沉重的打击，就是你搞得太大了那他这个习近平看来就不顺眼 他就而且呢对民营企业家啊由此有了这么强的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呢又不完全在他的直接掌控之内，同时呢这些民营企业的这种发展，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地位的提升，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些是习近平最看不惯的。
好的，
所以他就一定要对你实行的打击，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才会出现我们看到种种到头来搞不下去，又不得不做这个改变，又改到原来的改回到原来那儿去。而且他并不是要完全回到毛时代，但是他就是因为从政治着眼，然后为了加强政治上对这个经济对其他各方面的控制，才有这么一些行为的。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是一位毛泽东之后最具共产初心的一位中共领导人。去年呢，他领导部署整顿房地产市场啊，监控民营资本呢，这个治理教培经济等等，都是围绕着他共同富裕这个基本国策进行的。那么我来请教傅先生，现在他推出相反的政策，未来会不会再有反复？中国经济还经得起他这样反复折腾吗？
我刚刚胡先生说的话呢，其实说到了他的点子上，就是习近平本人对不管他用了些什么人，但是他所有的目标都是以他的所谓的政治啊，他要讲政治，他的政治是什么呢？就是保有自己的权利，记住就是这一点。他所谓的初心，他的初心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要统一，他要超越毛泽东，但是呢他的初心真正你他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他的权利。
好的，
他可以发
傅先生，您先把您的这个背景这个噪音解决一下。这个
我知道。
对，好，那我们正好呢，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也基本上呢就结束了。这个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清零失败，无奈躺平，世卫组织披露隐情。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这个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清零失败，无奈躺平，世卫组织披露隐情。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独立政论作家傅志斌先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疾控首席专家吴尊友称，若提前一年松绑清零，中国2022年恐怕有近百万人死亡。人民日报、新华社撰文高度评价习近平中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共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为政府防疫全面放开辩护，营造习近平掌握时机收放自如的这样一个舆论。但是世卫组织紧急计划执行主任麦克瑞安披露，中国疫情爆炸性增长并非因为放松清零，而是在此之前早已发生，因为防控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疫情。世卫组织的资料呢，就披露了过去一年中国清零封城无效， 疫情蔓延后被迫躺平的这样一个真相。那么中国取消清零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摆烂？体制优势怎会连普通退烧感冒药都脱销呢？世卫组织揭露了中共哪些最不想外界所知的秘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这个两位嘉宾仍然是胡平先生和这个傅志斌先生啊。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这个中疾控流行病首席专家叫吴尊友，他在回答为什么清零松绑要等3年才实行的这个问题时候就说，他说假设优化防疫新十条提前到今年年初，也就是什么1月3号，不是他举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今年全年中国就会新增86.6万至103.9万人死亡。你看这个数字具体到小数点啊。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啊，这是什么逻辑呢？这个中国专家这样说，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对，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好不好？这个从2020年的4月还是5月，就是武汉这个解封以后，中国就几乎没有死过人。我看了一下，最大的死人数是今年4月份的上海公布了，大概死了500多个人。如果按照第一哈，就按照吴尊友的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岂不你中国在2020年就该开放了，对不对？那你搞那么多封控干嘛？你封到边界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没法解释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年初，就是说如果开放到现在，不是现在开放的话，那么我会这个多死多少人？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你从年初到现在，你中共做了什么措施呢？对不对？你没有措施吧？
嗯，
你就除了封控以外，你没有任何的加强医疗体系，加强这个重症病床，对不对？你到现在连退烧药都不够。那么你提前一年开放和推后一年开放会有什么很大区别呢？
嗯，
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逻辑漏洞啊。那么他为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很简单嘛，他就是为了他的习近平洗地嘛。像吴尊友这样的无耻的这种，我都不能说他是文人了，他就是一个舔狗吧。他这种人，他这种说法无非就是说，你看我们当初闭关是对的，啊，严控是对的，啊，我们现在放开也是对的，就是总之，伟大、光荣、正确，就是这么回事。
这确实，中国专家呢，这个他们这个说法，中国专家最近网上很多人评这个中国专家，就是说中国专家他们的变异似乎呢，比病毒的变异还要快，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呢，就是为了习近平辩护。啊，刚才傅先生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那么中共官员和官媒打破这个取消清零政策前几天的这个沉默，现在呢就开始开足马力为政府全面躺平辩护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分别撰文营造习近平运筹帷幄、掌握时机、收放自如这样的舆论，似乎何时封何时放，一切都在习总书记的掌控之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论中国官媒的文章和报道？
而现在官方自己要出来辩护来了，这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弯子转得太急了，那免不了就会有些人给甩到地上，甩出车外。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不但是一些过去前阶段批评中共当局的人再继续批评，包括一些原来这个支持维护当局那些做法的人，因为现在他们感到有种被出卖的感觉，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批评中共当局，这就迫使中共当局呢不得不出来做辩护。当然辩护呢基本是两个口径，一个口径呢我们看了，就像不久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他的说法，那就是把有些问题 因为实在没法回避，没法否认，就推给地方官员，就甩锅嘛，推给地方官员，说是地方官员没有能够全面的、准确的领会中央精神，中央本来已经说要做调整了，要放松了，可是他们仍然在一味的搞风控，所以引起这个很大的民怨，才爆发了原来的所谓的这个白纸行动。那这个说法当然我们原来就讲过了，因为你过去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那总是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要这样又要那样，面面俱到。那这种说法的造成的结果就是呢，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说是底下的错，是下面具体执行人员的错，而中央永远是正确的，领袖永远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说法本身，这种它就是一套伟大的空话，它这个从来用这种方式来掩饰当局自己的决策的错误你事实上你过去的你很多问题不是下边的人错误的领会了你的意图，而在于你过去的实际做法就是倾向于严格的管控那么所以别人他投其所好，但是他过去是采取这种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种说法本身呢，就为给他后来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甩锅给下面的基层的官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一个缺口。那么现在他就这是他的辩护手法之一。另外一种辩护手法呢，那就像吴尊友谈到的吴尊友就说，如果这个我们那个解封能不能早一点呢？如果是今年年初就这么做，那就可能有上百万人会死亡。可是这话他说的就很奇怪了。你说你提前一点，那干什么就一定要提前到今年年初呢？你说你要提前3个月，那情况会如何？提前6个月会如何？提前8个月又会如何？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包括欧美这些国家，尤其是亚太的国家，那大部分都是在今年的3、4月份那个时候才做才开始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采取放松管控的这些措施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走出疫情的而在那个时候，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就采取现在要采取的这种放宽的这种做法，那毫无疑问就可以免去过去这么大半年来由于搞的这个动态清零造成的次生灾害，包括造成的大量的这个一些这个意外的死亡。那同时呢它由于你这个放开之后引出的一些后果，包括疫情的爆发呀，很多人被感染的，甚至一些人的死亡的，那也不会比今天更严重。换言之，你今天中国你当局现在才做这种大幅度的调整显然是做得太晚了你如果早几个月做，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那吴尊友呢他一下就给扯到今年年初去了，扯得更远了，那似乎就用这种方式呢就替这个习近平当局把这件事至少晚做了几个月大半年这个问题就给掩盖过去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都感觉到所以这正是迫于这么一种压力他才做这么种辩护，当然这种辩护我想这个都相当的拙劣，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够起到任何平息民怨的这么一个结果。
说到辩护的拙劣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的确呢让人贻笑大方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看他这个文章写的，过去3年我们同心走过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公路铁路车辆穿梭，超市商场物风价稳，广袤田野生机勃勃，这个人银岁末，神州大地正升腾着蓬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不拉不拉。要是对比现在中国疫情的这各大主要城市的这个疫情的事实，人民日报这种说法，有人说它是高级黑，好像都一点不为过。所以我们就可想而知，现在官媒在如何开足马力在辩护这方面呢，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为什么他要辩护呢？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主任叫麦克瑞安 Mike Ryan， 他的说法呢跟中国官方的这种舆论大相径庭。他在记者会上说，上个星期啊，早在取消封控措施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在中国密集传播了。我来请教傅先生，世卫组织的说法呢，似乎让中共官员和官媒的掌握时机、收放自如的这个说法穿帮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认为他这个主任说的是一个实情，因为，你考虑到Omicron 的这个传播速率，它的我有人说是五倍，有人说是六倍，甚至有人说是八倍，这是几何速率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至少传八个人，啊，或者五个人或者六个人，这种比例，也就是说这五个人在我们就取五吧，五这个人五个人又可以传五个人，大家可以算一下这种几何倍数的增长。那么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核酸检测，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它你检测了以后，你要到五六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以后才知道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阳性去检测的话，它有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传播。那么以五的倍数，你可以想象到。那么你再一看，如果中间出现任何一个纰漏，它就会传到别的村。如果我们再一看我们整个的中国，你就没有看到哪一个当官的，就是说这个省政府啊，什么中南海这一带呢发生传播，你没听说过哪一个当官的大一点的官被隔离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是不能查的，或者查出来也不能说的。那我要讲一个故事，比如瓦努阿图，他这个奥密克戎是怎么传的？就是一个副总理还是一个议员啊，跑到外面去，回来以后在隔离期的时候跑出去喝酒啊，喝卡瓦，哎，就传了，整个都就传开了。从我瓦努阿图的这个看法来，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只要传到社区传播，基本上是防不住的。
嗯，
你任何的流调中间它会出现纰漏的，就是不可能100%完全的。就是你就是科一个试剂，一个科都有误差率，一个药品都有误差率，你流调怎么可能做到100%呢？不可能的，人总会有各种原因会隐瞒一些。那么你这个，所以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主任说的，这是我是完全同意的。就是实际上，在我一直这个观点，中国早就存在这个流传，它并不是现在什么开放以后才，只是开放以后大家第一敢说了，以前不敢说。
嗯，
第二，那么官方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要显示啊，我们开放以后，你看显示以前我们的风控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啊，这个你开放你看看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根本的目的。
好的，那么许多专家和观察人士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啊，在以前的节目上呢，论述了白纸抗议活动和清零造成的这个经济凋敝、财政枯竭，迫使习近平事实上取消了动态清零。那么现在，通过世卫组织披露的资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世卫组织披露的事实呢，就揭示了中国清零政策大逆转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病毒已经捂不住了，清零失败在先，躺平放开在后。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个当局之所以在防疫问题上，做这么180度的急转弯，除了这个清零所造成的严重的次生灾害，除了来自民间的这个抗议之外，另外一个原因，确实就是你这个病毒已经捂不住了。已经有了大量的这个传播啊，这个原来我们也讲过，就讲过动态清零它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就是你新冠病毒死不了啊，所以人类不得不和病毒共存，你动态清零你不想放弃也得放弃。
嗯，
再有呢，就是奥密克戎它的传播力超强啊，所以任随你怎么样严防死守，你还是挡不住，还是清不了零啊。那么这次呢，这个事件的发生，那显然从当然 我们是在这几天看到中国出现了这个疫情的大爆发，特别像北京啊，像这个包括这个成都啊，很多城市，那这个感染的人数之多，速度之快，那简直是前所未有。但是呢，这里显然有相当一批人的被感染，其实是在这个事情之前，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看到这个情景。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确确实实是和这个你原来的搞得清零，你清不了零，早就有了疫情的大爆发，这个事实是分不开的。
好的，那就是说清零不零，然后呢，病毒捂不住了，那索性就大放开，特别是北京还不同于上海。你没法封城了，经过上海封城之后，恐怕这个封城在中国已经是臭名昭著了，所以北京恐怕你没法这样做，所以不如一放了之。我们看到网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喵啊，这位网友他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动态清零时地铁人山人海，快递随便买，外卖随便点，现在放开了，地铁一人包全车，快递停运，饭店歇业。当时那些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七天就好不死人的超人哥全部都哑巴了，白纸也不举了。我们这位网友显然呢，他是对放开不太满意啊，认为清零还是好的，但是他列举的这个事实是对的。另外网传胡锡进的言论，我们看看，他说现在北京，胡锡进说啊，现在北京是震中，阳的速度真是惊人，我相信这里见证的肯定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呈现的最猛烈的病毒传播速度之一。胡锡进这样说呢，他是观察到北京的疫情传播这个猛烈程度之后做出这样的惊叹的。那么我也想请两位专家简单评论一下就好。这样猛烈的传播是仅仅在12月7号这个新十条传播这个放开之后然后才传播的吗？真是这样的情况吗？这个首先傅先生。对不起，傅先生，您的声音没开呀，我们听不到您说话，您把声音开开。
好，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首先哈，中共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这个前提是必须，这个要建立在这个前提上来谈事。那么刚刚那个什么喵所说的什么人山人海什么东西，也许是事实，但是这个时候的传播，你要是得了阳或者是有感觉，你是不敢说的。那么大规模的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出现，它实际上无非是一种对一种现实情况的，现在大家知道实情了，那么不愿意再上街再传染，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总是前方，就是说数据，中共的数据都是有要打问号。
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显然是早在这个12月7号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疫情的大爆发。只不过当时呢，因为当局方面没有做任何的统计，媒体没有任何的报道，那么这种状况是被压制了下来。另外当然它也由于在这个大爆发的初期，这个显示出来的那个状况，就像刚才傅先生也谈到，你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它是成倍数增长的，因此越到后来就越快。所以在当最初它传播的时候呢，还不是显得那么惊人。但是呢，你最后你的很快后来看到有那么高的速度在传播，实际上在前头在此之前就已经做了铺垫，就已经垫了个底儿了，才会有后来这种大爆发。
世卫组织的爆料，与中国这个防控全面放开之后，我们看到的事实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即政府无奈全面躺平了。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以体制优势一口回绝了美国提供帮助的意向。我来请教傅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体制优势？体制优势怎么会连普通感冒退烧药都脱销？
我觉得中国的体制优势就是不把人民的老百姓的命当回事。
嗯，
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想起来，在那个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为了这个毛泽东为了自己的脸面啊，就是不要这个戳来自食啊，不要这个外国的援助，也还要提前还这个俄国的这个或者苏联的借款，对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哈，就是从50年代60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变化，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出生。那么到现在我已经将近60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它没有变化的，本质上都是什么呢？就是不把人民的命当回事，或者说你用句成语来说，草菅人命，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面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疫情防控的所谓体制优势的这个批评指责呢，中国许多爱国人士是不以为然的，他常常以疫情凶猛，美国不是一样躺平了吗？并且死亡100多万人，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死亡100多万人。但是许多了解美国情况的观察人士指出，美国人可能是躺平了，美国人民，但是政府躺平了吗？政府从来没有躺平。请教胡先生，这方面可能你有更细致的观察，给我们谈谈吧。
当然，第一，就像你刚才谈到的，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谈到美国情况多么糟糕，死了100万人。那其实你就是看着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些报道、一些分析，那也告诉我们，他这个统计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严格说起来呢，你真的是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的，只在那个数字的不到10%啊。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多谈。
嗯。
另外，从我们的经验也感觉到，美国它并不是完全的躺平，它这里也说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美国政府它和各个方面的医疗机构，应该说在这个阶段中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啊。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在美国的居民，都深有体会的嘛。你从后来可以这个开放一些公共场所啊，但是都要求你呢要出示疫苗证明，还必须要戴口罩，因为美国从来没有过什么核酸检测证明，但是它需要你提供一些疫苗的中过疫苗的证明。那再过到后来呢，就不需要你提供疫苗证明了，但是一般公共场所还是要求你戴口罩啊。再到后来呢，那戴口罩也不要求了啊。那么所以我们都感觉这么是一个过程，不像中国那样子是个180度的大转弯。
嗯，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很多中国人主要是些五毛了，替当局辩护，他就采取这个所谓比烂嘛啊，说你美国你做的不好啊。当然他这种比烂的前提呢，就是他多多少少还是承认了中国政府做的是有缺失的，是有问题的啊。包括你这个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讲的嘛啊，没有哪个制度，没有哪个政府是完美的，大家都有问题。但是问题一个很大区别就在这儿呢，你美国你的民主国家，他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啊，因此呢，他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啊。按道理呢，权力和责任是应该对应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可是，在共产党那儿，尤其是到了习近平这儿，他把权力搞得无限大，大到把人民的问责权都给剥夺干净了。所以到头来，不是完全的权力负完全的责任，而成了完全的权力完全不负责任。这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所在。
嗯，
假如你承认中国政府习近平在处理疫情问题上确实有缺失，有错误，那么至少有一点啊，这要和别的国家相比的话，那别的国家的政府他们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替换的啊，而你中国的政府，你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准批评的，是不准替换的，
好的，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第一，买药难、看病难、 火化难，习近平治国如此收放自如。第二，美国首次逮捕中国小粉红 FBI 早就监视他，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